认识圣经中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可以帮助您更掌握神的话语。李兰带您徜徉东西南北、古往今来的圣经世界。良友圣经学院，圣经背景。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圣经背景的第八课。那第八课呢，我们的讲题就是两约之间的简史下。那在上一回第七课呢，我们就讲过这个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个时期，我们呢也讲过呢归回的时期，就是波斯的时期啊。那么这一回这一课我们就要讲一讲另外两个时期，那就是希腊时代，而且呢也会说一说呢马加比的时期。这个希腊时代呢，我们把它作是一个熬炼的时期，是在主前330年一直到主前的167年。那我们就说到啊，那么其实在波斯统治之下呢，巴勒斯坦一带呢，在他们的这个波斯人的统治之下呢，四境还算是平静，一直呢到了希腊的马其顿人他们来去攻犯来去呢攻打的时候呢，这个局势呢才再一次的紧张起来。那么说到这个希腊呢，原来希腊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而是呢它本身是一个爱琴海一带的有一个个的城邦城市呢组成的。那这些城邦主要的沟通的语言呢就是希腊文了。城市里边呢有很多都很有这个特色啦，很出名的。我们常听的就是斯巴达和雅典。然后后来呢我们又会听到这个马其顿啊，马其顿就是希腊一个发展的很好的城市城邦了。在公元前四世纪初期的时候啊，马其顿就发展的越来越好，而且呢这个小城邦野心也挺大的，就很想啊占据别的小城邦。当亚历山大大帝他继任成为马其顿王以后呢，他就很棒，他统领着其他主要的希腊城邦，他就展开了大规模的远征行动。当到了主前的333年呢，在埃萨斯城这一仗里边呢，亚历山大大帝击败了当时的波斯王大流士三世，然后呢一口气的就吞并了整个马代波斯帝国，扩张他的版图，一直延伸到今天的阿富汗很厉害啊。那亚历山大呢，他就采取了一种同化的政策，也就是呢一种文化一种的语言来去统治列国啊，这就是历史上呢很出名的希腊化的运动了。至于当时居住在巴勒斯坦地的犹太人呢，由于在地理上呢是跟希腊是毗邻啊，大家就是邻居啊，所以呢也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基本上呢犹太人是不抗拒希腊化的，因为呢希腊文化呢是有很高的成就，而且希腊人呢是很崇尚哲学的。当时流行着两种学派，一种叫做斯多亚派，另外一种呢就叫做伊比鸠鲁派。斯多亚派呢就主张人生在世啊要心意坚定，克制情欲，勉力行善。至于伊比鸠鲁派呢，你听这个名字好像很不熟悉，但是如果你翻一翻使徒行传，在使徒行传的17章16节到18章就提过啊。那么这一个派别呢就主张人生在世啊最好的事就是追求身心灵肉的快乐。这两种的思想呢都多多少少的影响到西耶这个犹太人啊。那么在犹太人当中呢也出现了分歧，有一些人呢很喜欢希腊文化，那么受到他们文化的熏陶影响很深， 他们呢就怎么讲呢，就被另外一些反对希腊文化的人啊，就是一些传统的犹太教的分子，就是很反对希腊文化的，他们就把那些很崇尚希腊文化的人呢，把他们看作是罪人，然后这些传统的犹太教分子呢，就觉得自己是义人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犹太社会里边呢，就是犹太人里边呢，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的分歧了。再说到这个犹太人跟希腊人的关系。由于亚历山大呢，他是挺自由的，他在管制上呢，给犹太人呢也有一定的自由度啊，给他们宗教信仰上的自由度，而且呢也挺善待犹太人，所以基本上呢，希腊人和犹太人啊这两个民族呢的人呢是可以和平共处，这种和谐的局面呢一直维持，一直呢到亚历山大去世的时候呢就结束了。亚历山大呢死得很早，33岁就死了。随后的15年呢，很多曾经臣服于他的那些军事将领啊，就纷纷起来争这个王位，断断续续的不断的打仗，就形成了各个区域啊，形成一种叫做的群雄割据的这个局面，最后呢还导致了帝国的分裂。瓜分希腊的四个大将啊，分别就是控制西部的马其顿本土和希腊的，有这个将军叫做贾山特，控制东部土耳其小亚细亚的这将军叫做雷辛马克，控制北部统管叙利亚巴勒斯坦巴比伦的那个地方的呢，就是西流谷啊，而控制南部埃及全地的啊，这将呢就叫做多利买。有不少圣经学者呢就认为这四个人呢就是但以理书7:6说的那个兽有四个头啊，那个四个头啊，而且呢但以理书11:4那里呢也提到天的四方啊，就是指的就是这四个人呢。那么西部和东部啊对于犹太人的影响呢就不太大，所以我们呢就以下呢就不讲，我们反而呢要集中讲一讲呢南部和北部啊，因为呢他们呢对犹太人的影响是挺大的。这个南部和北部的王呢，其实也就是但以理书11提到的南方王和北方王。南北的军队呢常常打仗，打来打去的，叫夹在中间的犹太人苦不堪言。好，我们现在来讲一讲犹太人呢在这个呢南方的这个将军还有那个北方将军这个王朝两个王朝之下呢被受他们统治之下的这个情况。统管南部的呢是多利买。那多利买呢他本来是马其顿的将领。在主前323呢他就受命啊这个亚历山大的任命啊去埃及呀，那么做埃及的驻军司令，统管埃及全地。亚历山大去世以后呢，他就以亚历山大城啊，上回我们讲过啊，有的学者把亚历山大城叫做亚历山太城啊，亚历山大城呢就成了这个多利买他的根据地，然后呢，多利买就在那个地方呢自封为王，建立了王朝。那然后首先统治犹太人的是多利买第一，多利买第一存留大祭司来统管他们的社会和宗教生活，然后呢他又委任了30,000的犹太人呢在他的国度里边呢各处各地呢担任各级的官职。好了，那之后呢没多久呢就到了多利买第二，多利买第二是菲拉铁佛，这个人也是挺尊崇犹太人的，他比较做的一个出名的事情呢，就是呢，他创立了亚历山太城一间呢一个很大的这个图书馆啊，就在那个城里边建一个大的图书馆，然后呢就收藏了各国的一些图书，然后呢在他在位的时候呢，他就受命72犹太人呢就是12支派，然后呢就每个支派呢找6学者，然后呢就把他们呢就聚集在一块儿， 让他们呢把全部的旧约的希伯来文呢就翻成为希腊文。那我们知道呢，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圣经啊，在原文里面的旧约是希伯来文啊，这个新约呢是希腊文啊。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多利买第二菲拉铁佛的再任之下啊，就七十世译本呢就翻成了。这个译本呢是非常著名的。那七十世译本呢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七十世译本呢不但是当时犹太教的一个经典呢，也是基督徒呢所采用的圣经。我们翻看呢新约圣经当中呢有不少的这个经文是引用旧约的嘛啊，那么其实这些引用旧约的经文呢引用的那个版本就是七十世的这个版本啊。好，那么多利买呢第二死了以后，埃及的势力就开始走下坡了啊，就是多利买这个王朝的势力开始呢就走下坡了。最后呢在主前198年呢，叙利亚王安提亚哥第三来呢挑战多利买王朝啊，就在这个一轮打仗之后呢就结束了多利买的王朝，建立了西流古王朝了。安提阿哥第三呢一开始统治犹太的时候呢犹太人是有一段短短的好日子过的。但是后来安提阿哥第三呢他因为和罗马呢就打仗打败了，打败要赔钱，还要赔很多的钱，所以他就开始勒令犹太人呢就交很重的税项来去清还战款。从此以后呢怨声四起，犹太人对政府呢就抱着一种敌视的反抗的态度了。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在经济上生活上的这个压力是大的，同时呢社会里边也开始不稳定。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当中的大祭司安尼亚家族呢和税务官员多比亚家族呢开始有个这个争斗啊，然后这个争斗呢越演就越激烈啊，这也呢带给社会上呢有不稳定。西流古王朝在统治犹太人的时候呢就用高压的手段来推行这个希腊化的运动。当时呢祭司阶层和中等的这个阶级啊，就是社会上中层的那些阶级以下的民众呢，他们不喜欢推动这个希腊化运动，他们坚持呢去遵守摩西律法的一些教规啊，然后呢就推动了反希腊化的运动。这些犹太教的保守派呢，他们给自己起了个名号，叫做呢哈西典派。那么这个哈西典派，有的学者呢就认为他们就是法利赛人的前身了啊。所以我们看新约圣经的时候呢啊，讲到怎么他们好像是很看重那些律法啊，因为他们是觉得自己的身份呢就是在那里头，在那里他找到自己的根呢啊，不然的话呢就哇这个文化呢给同化掉了，那他就找不到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啊。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前身哈西典派。好，再说回呢西流古王朝强制执行的希腊化运动。西流古第四他死了以后继任的就是安提阿古四世。这个安提阿古四世还有个名字叫做伊皮芬尼。哇，这个伊皮芬尼是个非常非常残暴的人。据说呢他在位期间有40000个正统派的犹太人被杀，又有呢40000个犹太人呢被俘虏成为奴隶。而且呢这个安提阿古四世也就是伊皮芬尼啊，他又颁发了那个禁令，不准犹太人呢守安息日，不准犹太人行割礼，不准犹太人分别食物的节和不节，看看所有的犹太人的一些规矩完全不准他们执行。而且呢凡是收藏那些律法书的犹太人呢一被发现以后就处死刑。然后呢他对犹太人最大的侮辱是在主前的168年12月25日。在那一天呢他粉碎了耶和华圣殿当中的祭坛。 这还不算，他还在圣殿里边呢，放置一个希腊的偶像啊。那希腊有很多神明的，那其中有一个神明叫做宙斯啊，他就把这个偶像呢，就放到那个耶和华的圣殿里边，然后呢，又在里头设立一个宙斯的祭坛，然后强迫犹太人把他们啊看为是不洁净的母猪献在燔祭坛上，还把猪肉的那个汤撒遍在圣殿上。这正是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啊，就是那一句啊那种的情况。那这些不合理惹人发怒的行径当然会让犹太人反抗了。领导这反抗行动的呢，就是哈斯莫尼亚家族的那个长老啊，老祭司马塔提亚和他的五个儿子，这就带来了后来的马加比革命。
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甲，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示录一章八节。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的就是马加比时代。这个时代呢，是主前的167年到主前的63年啊，主前167年到主前63年。我们把马加比的时代呢，称之为中兴的时期啊，因为这段时代呢也是挺辉煌的。而将这个马加比时代带来的，就是马加比革命。那之前我们已经讲到呢，犹太人怎样受到了苦待啊。在主前的167年呢，有一名叙利亚的军官，他就来到耶路撒冷的一个城里边，在那里呢啊，又想见这个希腊的神像，叫人呢去献祭。那他又逼迫老祭司马塔提亚呢带头去顺服国王，然后呢就献祭给神像。他以为啊，让这个犹太的老祭司呢做了这件事以后呢，别的百姓就会跟着做了。马塔提亚这位老祭司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当然不听了。可是呢，有一个贪生怕死的一个犹太人呢，却为了讨好长官呢，就竟然献祭给这假神。马塔提亚一看见，哇，非常的生气，一气之下就把那个人给杀了。马塔提亚的儿子看见，哎呀，老爸这么做，然后呢，一不做二不休，又杀了那名叙利亚的军官。就这样，他们呢就起义了。他们以煽动为总部，召集各地的人士，昼夜四处突围啊，去出击啊。破坏在乡间的一些外邦的偶像庙宇，又严厉的处分曾经背叛的犹太人。后人呢就称这场革命啊，这场运动为马加比革命。那这个马加比呢是什么意思啊？原来这马加比呢是马塔提亚的第三个儿子。马塔提亚的第三个儿子原来的名字叫做犹大，但是他有一个昵称，昵称就是马加比。马加比的意思就是指铁锤者，就是手拿铁锤的人。其实马塔提亚的孩子们呢，每一个都是勇士，那么这个第三个儿子呢就是武功高强。那这场革命呢恢复了犹太人日常生活的秩序，老祭司马塔提亚和他的儿子们呢就带领着游击队呀，就跟叙利亚军征战，希望能够呢脱离叙利亚军的控制。犹大他在父亲马塔提亚死了以后呢，他就承担起领导的责任了。在主前的165年呢，犹大他就夺回了耶路撒冷，他洁净了圣殿，重新恢复了每天在圣殿的献祭。由于在主前的165年12月25日，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洁净圣殿，去除偶像，献殿给神， 啊，所以呢，后来就把这一天呢，就称之为修殿节。啊，那之前我们讲过主前168年的同一天，12月25日呢，是安提阿古四世呢，就是侮辱圣殿的日子。然后3年后，主前165年呢，12月25日呢，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洁净圣殿，去除偶像，献殿给神。啊，这就是修殿节的这个由来。那提到这个修殿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印象，当我们在看约翰福音10章22节那里头呢，你会发现，哎，那里就提到这个修殿节了。那么其实这个修殿节呢，还有一个名字就啊叫做呢啊众光节。为什么呢？因为在修殿节啊很高兴的，然后呢家家户户庆祝的方法呢，就是他们会一连的8天呢，然后呢都会点蜡烛的。大家有没有见过那些灯台啊，柱台，柱台呢就8支啊，然后呢他们从第一天晚上，然后家长带头点烛台的第一支蜡烛，然后第二天点第二支，然后这样一连8天点着啊，每天晚上呢都点一支啊，所以到了第8天啊就是很光明了啊，因为8支蜡烛都点着了。那如果我们明白这个背景，然后我们再去读约翰福音9章那里、10章那里，就会发现，哎，那个很美呀、啊，约翰写。因为为什么呢？在约翰福音9章那里呢，就记述主耶稣他就治好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让他能够重见光明。然后呢，那个人呢，后来就跟随了主耶稣，从主耶稣让他肉眼得见光明，到呢他灵性上也得见光明啊，这不好像是一种很值得庆祝的一件事吗？哈，好，我们再讲回这个历史哈。马加比家族和西流古王朝之间呢，战火不断，达20年之久。马加比也就是这个犹大的马塔提亚的第三个儿子死了以后呢，原任大祭司的兄弟约拿丹呢就继承了领导的地位。然后他死了以后呢，再由马塔提亚的第二个儿子西门担任领袖。西门呢武功就不够犹大那么高，但是他是非常善于的就是那个谋略方面。在他的带领之下呢，犹大最后在主前的143年脱离了叙利亚而独立了。西门是一个很好的领袖，很可惜的就是他在主前的135年被谋杀了，而杀他的居然是他的女婿。西门死的时候呢，幸好他的儿子约翰许尔堪逃过一劫。这个时候呢，约翰许尔堪飞奔先进入了耶路撒冷，就被拥戴为王。所以呢，西门的女婿还是做不成这个梦，他想做王也做不了。约翰许尔堪一登位呢，就是犹太哈斯莫尼王朝的开始了。那可能你会问啊，那为什么还要多出一个哈斯莫尼王朝，不叫做马加比王朝？那其实实际上呢，马加比也是属于哈斯莫尼这个家族的人，不过呢为了方便识别呢这个历史学者就一般把犹大和他的兄弟们啊，就是马塔提亚和他的儿子们纳入了这个马加比的朝代，然后呢就将呢犹大和他兄弟们的子孙们就纳入哈斯莫尼的王朝。好，我们再说说呢这个西门的儿子约翰许尔堪呢，在约翰许尔堪的领导之下呢，犹大的疆界继续的扩张，一直延伸到叙利亚啦、腓尼基啦、亚拉伯啦、以土买。虽然这个时候呢，犹大在国境上是扩张，但是在社会上呢，还是存在着分歧的。因为这个许尔堪呢，他又是王啊，又是大祭司，但是呢，他就善于打仗军事，但是就忽略了宗教上的事物，那么也就忽略了祭司的职分，这就引起刚才我们提到有些敬虔的哈西点的那些派别的宗教的人士就不满， 这些人呢就不满马加比还有哈斯莫尼王朝的一个统治，后来这些人呢就退出了政治的舞台，他们专心去关注一些宗教上的事物，他们呢就成为新约时代的法利赛人了。那虽然说许尔堪呢就失去了这些人的支持，失去哈希典派的支持，但是呢还另外一些人呢就支持他们。那些人呢就是一些倾向于希腊化的贵族，还有一些呢中上的阶级，他们呢是撒都该人的前身。我们看新约会发现呢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是针锋相对，其实他们早就针锋相对了。许尔堪死了以后呢，哈斯莫尼王朝一共呢先后出现过六个领袖，但是呢最后都是敌不过呢罗马。公元前63年呢，罗马的大将军庞培啊率领着罗马进攻耶路撒冷，经过3个月的围攻啊，成功推翻了当时的犹太政府。罗马士兵屠杀祭司，又私自闯入至圣所，玷污圣殿。结束了马加比家族在犹太地的统治。那么在下一课呢，我们就会再介绍一下呢罗马统治时候的情况，那就是越来越贴近新约的时期了。不知道呢弟兄姊妹在听完这一课以后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或者是启发。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原来你去追踪一些呢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的前身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存着一种好意的，只是后来呢越来越偏差，也会明白为什么他们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基督的时代他是不是这么的不肯去轻易的放弃接受那个恩典，一定有死守着他们的那一派的律法。同时我们呢也会发现呢，其实在很多的朝代年代考验挑战都会有的，逼迫总会有的，但是呢人的反应就会能够证实出他的信仰有多真有多硬盼望呢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去爱主。好，我们今天呢就学到这里了弟兄姊妹呢可以呢去看看这个笔记。好，愿主祝福大家，再会。
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城市村